嗨嗨，欢迎来到不推荐的543 EP63，今天是2022年的1月18号。首先来预报一下台北市的天气，台北市明天1月20号礼拜四，最低温15度，最高温18度，降雨几率40%。好，那不好意思又让各位久等啦，因为最近行程有点满。再加上，当我有空的时候，我们家又非常非常的吵，所以最近的更新频率可能会大幅下降。我先做个预告。那为什么更新频率会下降？主要是因为，我家旁边有一栋老旧的建筑物，它准备，不是准备，它已经正在都更了。那我们距离这个要被拆的建筑物大概只有七米左右吧，然后现在已经完全都拆掉了。那应该说很快了，从上个礼拜开始拆，上10天前开始拆到现在，已经把一整栋拆的已经拆了70%-80%左右了。那还剩下靠近我们家这一侧的一些建筑物主体需要拆掉。那他就是拆一部分，再把垃圾清走，再继续拆，就是所以，如果等他拆完，我相信应该会比较安静啊，不然我都是利用上班前的早上来录音，但他的施工时间都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所以如果我来公司录音的话，因为公司也会有其他杂事，所以变成我可能要找一个适合的录音时间，可能是晚上吧。那晚上我都有一些既定行程，然后也怕吵到我老婆，她准备要睡觉的话，我怕也会吵到她。Anyway，我再想办法吧。对，只是就跟大家打个预防针，最近的更新频率会比较低一点点，那就是因为我家旁的建筑正好正在都更，那我觉得这是好事啦。对啊，台北市一大堆建筑物，外观看起来都30、40年起跳，就还市容还蛮旧的哦。好，那说到市容，我最近半个月去了高雄2趟，我对于高雄的印象本来就已经很好了，那这一次去高雄印象又更好了。那为什么呢？哦，主要是因为我这次吃了很多美食啊。就12月跟1月，哇靠，连续2个月，几乎每个礼拜都有吃餐厅，然后或者是吃好吃的。那 OK，废话不多说，继续，我们来，有什么快乐的事情，我们就来把它讲一讲。1月，我这次回去呢，最主要最让我惊艳的就是牛老大这家餐厅。我想一下，我要先讲旅游部分，先讲吃的部分。好，我先讲吃的部分好了。对，毕竟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好，我这次回去主要是参加我好朋友杨丞正廷他的婚礼。哦，那就刚好这一次回高雄就去看杨丞，还有凯明，还有三女孩的毛。哦，那都感谢他们的招待。那我都吃了一些非常有特色、非常好吃的餐厅。那首先呢，来介绍这个牛老大。哦，哇，不吃不知道，一吃吓一跳啊！这个牛老大真的很厉害呀、啊。那在台北市也有分店哦，它的这个店名就叫牛老大哦，就是那个牛，就是那个老大。好，那台北的我没有吃过，但我看它的评价都还蛮高的。那因为新雅就我老婆她不吃牛的关系，所以虽然我家旁边就有一家牛老大，但我都没有去吃，那也没有考虑过去吃它的，就是没有，完全没有去吃的打算啦。因为，就夫妻俩要吃东西，总是要互相配合一下。那到了一个完全只有牛肉料理的餐厅，那如果去这种餐厅，那就晚上准备跪算盘了吧，对吧？所以我不可能挑这种餐厅。那这一次呢是三女孩的毛哦，她带我去吃这个牛老大。那本来呢她也想带我去吃其他的不一样的烧烤店哦，不过她反复思量之后发现，哎，这家就是没吃过，那先无脑推一波， 我家巷口牛老大最好吃、哦、所以他就带我去吃这家牛老大。那吃了之后我只能说惊为天人啊，对，就看我讲话讲结结巴巴就知道，哎，真的很好吃，哎，就难怪他的评分可以这么高。那高雄七贤路的牛老大，他的外部装潢呢比较旧、哦、比较有在地传统的那种感觉。台北的牛老大呢，装潢就比较 fashion， 比较新颖哦。那对我来说，我觉得这种看起来比较像路边的海产店啊，路边台式餐厅的这种感觉，我对我来说我比较亲切啦。哦，那我们就点了一锅牛肉涮涮锅，然后加点了豆皮啊，还有加点还有两盘牛肉牛舌哦，反正一些有的没的，都跟牛有关就对了。好，然后这一顿呢就感谢毛的招待，那我吃的非常开心啊。他这个牛肉呢就分量很够，以外呢每一块肉你只要用汤稍微去涮一下，那正我觉得好吃的吃法、哦、这就是毛教我的、啊、我现学现卖一下。好吃的吃法呢，就是等你那个涮涮锅的汤底呢煮滚之后，那你用它的小碗去装汤，装完汤之后呢，再把牛肉浸泡到汤里面，泡到你的小碗里面，那涮个大概十秒二十秒吧，啊，差不多肉还粉红粉红啊，你就可以开始吃了。那很厉害啊，它的牛肉完全没有筋啊，然后呢，它的汤底呢，就是也是那种不是味素的那种汤底，喝起来很鲜甜。然后呢，你刚涮下去的牛肉再配那个汤啊，哇！天哪，超鲜甜的，就是光喝汤我可以喝到饱，然后牛肉呢每一块牛肉又都很鲜嫩。我很少对于吃餐厅我可能评价会很惊艳的，因为毕竟为什么，因为已经37 38岁了，还是39岁 anyway， 好，算虚岁很39，但很就是长到这个岁数了，其实该吃的东西好吃的东西自以为已经吃的差不多了。但这一次吃这个牛老大让我觉得哇靠，我在吃这一块还真的是孤陋寡闻啊。对，就是跟毛聊了很多之后，像他是有推荐台南的 MO Lab 这个餐厅，还有还有像是这个陆记的水晶饺，这些都是闻所未闻听所未听。哎，好，这个先拉回来，反正呢先 focus 在牛老大这一块。我认为啦，如果你不是因为宗教因素或者是你没有吃素，那真的很推荐可以，如果你又是高雄人、哦、我在这边挂100%120%的保证、哦、绝对可以去吃一下牛老大、哦啊、如果凯明你有听到这集的话，赶快你在地人赶快给我去吃、哦、杨晨也是一样，你们如果有听到这一集就去吃牛老大就对了。好，那台北的牛老大，我最近正在约我朋友、哦、就如果我老婆不会去，那我就跟我朋友先冲一波吃看看台北的牛老大是不是跟高雄的一样好吃。因为高雄牛老大是创始店、哦、他是从南部往台北开，那有问收银员，那他是说台北的牛老大都是加盟店、啊、也听说了台北的牛肉是从南部运上去的、哦、所以呢要吃最道地的牛肉涮涮锅、哦、就去这个七贤路牛老大就对了。好、哦、加、哦、感谢毛的招待。好，那再来讲、啊、对对对，毛在后 他很多礼、啊、他后来 还带了一个这个伴手礼，就是一个台南陆记的水晶饺、哦、这个也非常厉害。就因为我跟我老婆是住在汉来饭店，那晚上有些宵夜想吃的时候，就打开这个台南陆记的水晶饺。哦，它这个也很厉害啊，外面还好，我第一天晚上我就吃了，它的皮呢这个 Q 弹 Q 弹的，水晶饺的大小大概就是跟一个牛肉馅饼的大小差不多大，大概一个手掌大。那里面呢就是包竹笋还有这个肉，那外面的水晶饺皮呢吃起来咕噜咕噜就 QQ 弹弹的，那里面的这个馅料呢也非常的有味道，那外软内脆、哦、内脆是因为它的那个竹笋是 QQ 脆脆、 脆脆的嘛，那所以就是有一种又 Q 又脆的口感，就很吃起来很爽啊。我当天晚上拿到第一时间我就吃了两个，我老婆也吃了一个，然后她一盒是六个，然后隔天早上就反正就是在24小时内那一盒水晶饺就被我们吃光光了，就很好吃。对，好，所以如果你是台南人哦，那可以去吃这个台南陆记水晶饺或者是它的包子哦。那我把它的连结呢放在下面。那这家店我看网志上写好像它已经从清朝 开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它是清水寺台南陆记水晶饺或水晶包子或者是包子哦，反正就是想去吃的就去点我下面连结哦，这边不是业配啊，这真的好吃啊。好，那我非常感谢毛他这次请我吃的东西，就是这两样我都大推啊。那我可能预计吧，可能今年六月左右我可能再约约我们朋友看能不能去台南玩，如果可以去台南玩的话哦，就顺便去吃这个 MoLab， 这也是毛推荐的。那对对，反正就是我还没吃，但反正我信了。对，就是虽然要价不菲，一个人可能要三四千块，但不管了，我这一次吃了这个美食，觉得哇，我在吃的这一块研究太少了，就难怪会被我老婆骂，就是哎呦，你吃都，就是每一次我推荐的餐厅，我老婆就是都只有给我六七十分。对，所以我想我该是增加我这一部分技能的时候了，不然对对对，就是反正吃的这部分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这次吃完我觉得诶，探索新的餐厅或许是我之后可以加强的一个部分。好， OK， 那牛老大台南陆记水晶饺，再来就是杨晨他带我去吃的厚德福汤包面食专卖店哦。这个厚德福呢，厚就是很厚的厚，德就是得到的德，福呢是福气的福。那这家店呢靠近汉神百货，也就是汉来大饭店那边哦，反正就是汉来大饭店、汉神百货跟汉来海港都在同一栋哦。反正这个厚德福呢，因为我们就住那边嘛，所以杨晨就推这家厚德福，距离这个我们住的地方比较近哦，去也比较方便。那这家呢是一个吃它的烙饼哦，吃它的这个小笼包，还有这个小菜啊，粥类的这种就有点像台北的猪记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猪记哦，反正就是吃馅饼的，吃这种烤饼哦。那厚德福这一家让我惊艳的点有两个，一个就是它的豆浆啊，哇靠，是喝到饱啊。就在台北我还没有看过这种饮料呢是准备豆浆，那豆浆就让你喝到饱。台北的饮料喝到饱通常都是汽水啦、红茶啦、无糖绿啦、开水啦、柠檬水啦，就这种了无新意的喝到饱。那这家厚德福厉害，它是让你豆浆让你喝到饱，所以我觉得还蛮幸福的啦。如果你是高雄人，那又是穷学生，那几乎这是个可以让你天天吃的餐厅哦。那另外一个让我很惊艳的一点就是它的飞饼，飞呢是在天空飞的飞哦，饼呢就是饼干的饼。那这个飞饼呢就还蛮神奇的，就我第一次吃，那它有咸的跟甜的。那我们当天呢在这个志文，就是杨晨她老公的推荐下呢，我们点了他的鲔鱼飞饼跟花生飞饼哦，这个也好吃啊。这个飞饼呢，它外面的饼皮就跟烧饼有点类似，但里面包着这个内馅，但它比起烧饼起来，它不会掉很多屑屑。然后呢，外脆，然后外脆内软，也不称不上软啊，就是外脆，对啊，吃起来有馅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这个也很神奇，这也是我长这么大我第一次吃到这种料理，叫做飞饼哦。所以呢，高雄听众如果住在汉神百货附近的哦，可以去尝尝看厚德福这家店。好，那最后呢就是这个汉来海港，就我上次说的嘛哦， 上次我吃了汉来海港，那今天这一集是要吃的，我顺便来介绍一下。那汉来海港呢，它是连锁的，它在台北跟高雄都有。哦，我两家都吃过了。那我个人认为是高雄的汉来海港比较好吃，为什么？它的菜色比较丰富。哦，汉来海港跟其他的饭店的 buffet 啊，差别在于说它海鲜特别厉害，不管是蚌壳啊、生鱼片啊、虾啊、螃蟹啊这些有的没的，这种在这种 buffet 里面呢，像是什么什么福华的buffet 啊，或者是这个反正就各种 buffet 里面，我认为啦，汉来海港的海鲜是它的强项哦。但是呢，这两家比起来，高雄跟台北比起来，我觉得高雄的又更厉害了。它的甜点呢，跟它的中式料理的样式又更多。那另外一个大胜的点就是它的牛肉呢，我不知道是主厨的关系，还是因为真的牛肉就在高雄或台南的关系，他们的牛肉比较好吃就不仅分量够，然后呢，每一片牛肉切出来，我吃下去的感觉就是蛮 juicy 的，不会烤得太干，也不会烤得太韧，这样子不会，就是让你吃得很顺利，就可以把牛肉给吃完。那汉来还有一个特色料理就是糖烤葡萄柚，这个我第一次吃，我在台北汉来吃的时候非常惊艳啊。那这一次在高雄汉来，也有这道料理，我也夹了两次，好吃。好，那这个高雄汉来呢，是我心目中 buffet 类的前3名吧。第一名应该算是兴业哦，就是日式的兴业。那这个我以后我再推，我再介绍一下。这个兴业的 CP 值很高啊。那第二名大概就是高雄汉来了吧。好，所以这一次呢，吃的部分我们来复习一下，就是牛老大、台南的陆记水晶饺。还有高雄的这个厚德福汤包、飞饼、汉来海港、高雄汉来海港，好吃的部分大概就这样子。那再来呢，就是说到玩的部分。这一次去高雄，就是参加婚礼以外呢，我们有去爬柴山，然后还有去西子湾，还有去旗津。好，那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行程大概怎么玩。这个我跟我老婆呢，因为没有车，没有汽车，所以呢，到了高雄之后呢，所有景点都是靠捷运、轻轨、这个电动机车或者是 U bike 搞定。那绝对哦，可以让你玩到以下景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柴山哦。那柴山是我这一次去高雄最主要的一个行程。然后参考行程呢，请参考这个少女峰下面的这个连结。那我跟我老婆呢，就是搭捷运。一开始呢，反正看你要怎么去中山大学啦。你要搭捷运也可以，你要骑电动摩托车也可以，你要骑脚踏车也可以，都 OK。哦，那我跟我老婆是采复合式的，就是有搭捷运啊，也有骑脚踏车。那到了这个中山大学之后呢，就开始照这个行程记录往上爬。那爬爬爬爬爬爬，这个少女峰呢，因为是军事重地，它以前呢有很多绳子，但现在呢绳子几乎都没有了。然后呢，再往少女峰最后的可能50或100公尺左右，它都有设这个禁止通行的布条。那不讳言啊，我跟我老婆大老远跑到这边来，之前不知道它是军事重地了，所以到了那边才发现，原来不能够登顶。那我仔细看了一下它的公布栏，它其实写说，少女峰呢，因为是军事重地，所以不得摄影、不得拍照、不得丈量，啊，巴拉巴拉巴拉，讲一大堆，反正就是他说如果违规被抓到的话，就是会依法送办。哦，所以第一时间呢，我跟我老婆就爬到这个距离登顶处一点点的地方，我们就想说好吧，就吃个下午茶，吃完我们就准备回撤了。结果没想到，看到吃下午茶的过程，看到两三组人马，哦，就是 视若无睹的，就是通过这个阻碍，就也没有去理会这个告示牌了，反正就直接登到少女峰。那看到有人攀了，那我跟我老婆也心痒痒。后来吃完下午茶，我们就决定，好吧，那我们也来，稍微犯法一下，对。所以后来呢，我们还是有登上去这个少女峰。哦，不过我在这边劝诫大家，我们是真的没有拍照了，哦，我们只有用看的。啊，不过有遇到其他前面两组人嘛，他们看起来是有拍照，但就不管。那至少，我想说，如果啦，我被抓到的时候，我就说，哎，不好意思，我迷路啊，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对，就是用这招来打分过关了。就如果真的在山上遇到阿兵哥，我就说我迷路了，因为说实话啦，少女峰那边的路基还蛮混乱的，所以，而且他上去也有两三个不同的上法。那我也的确我可以说我迷路，他也不能拿我没皮条，只要我的手机里面没有登顶的照片，那他只要没有违反这个，我认为啦，就他也罚不了我什么啦。那后来问在地人，在地人他们是说，阿兵哥看到也只是把你赶下去啦，也不会真的把你送去警察局啦。所以 OK anyway， 就如果想去爬少女峰的就低调一点，不要拍照片，如果拍了照片也不要耍白目把它 po 上网，反正就是第一个不要太高调，第二个就是不要拍照片，基本上这样子就 OK 了啦。那少女峰这个路径呢，其实它陡度还蛮陡的，而且它的地形还蛮多破碎地形，所以我非常建议就是可能有一个登山杖辅助可能会好一些些，因为我跟我老婆我们都没有带登山杖，所以在爬的过程中会觉得有一点点小吃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不是穿登山鞋，我是穿一般休闲鞋，那个底已经很平了，那我老婆是穿一般的布鞋，所以都不是专门爬山用的鞋子，所以爬起来会有点怕怕，就会怕说会不会滑下去这样子，所以如果有登山杖可能会好一些。好，那这个路径算是蛮有挑战性的，所以我们在路上有遇到一组家庭，然后在下山的过程中呢，他里面的小朋友竟然怕到，因为有点陡，旁边就是算是有植物的断崖，但也没有那么断崖了，就大概很陡斜坡，但都有植物这样子，但的确就是如果不小心摔下去会受伤，会受重伤那种等级。那路的宽度大概我看一下路的宽度大概40-50公分吧，然后我就看那个小弟弟弯着腰然后不敢走路，然后就是几乎只差没有发抖了，就是我们在他后面等了大概有3-4分钟吧，反正他走非常非常的慢，然后他爸爸因为路很窄我们也不方便超车，那我跟我老婆就也都没讲话，反正就是静静的跟在他们后面就下山这样子。所以这个路线算是蛮有难度的，算是出我意料，虽然我有看行人记录，但我认为啦，我看行人记录大部分都会把比较危险的地方做夸大，所以我本来也以为三女孩他们的行程记录可能是也是偏有戏剧效果一些，但没想到哇靠，还蛮有刺激感的。对，所以就不要太小看少女峰啊，少女峰还蛮好玩的。对，好，所以我们是走一个 O 型，就是从登山口上去，然后从另外一个岔路登上少女峰之后，从另外一个岔路口折回来，就是算一个绕一个小 O 这样子。好，反正那边有很多种爬法，然后呢柴山呢有很多个路线有待开发，所以之后我去高雄再慢慢探索柴山吧。对，那这次去就印象很深刻，就是少女峰还有路上遇到一大堆的猴子，对，就吱吱。上去的时候我没看到，但是回来的时候看到一堆猴子。那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发出塑胶袋的声音，也不要在猴子面前吃东西拿，然后或者是掏背包什么的。那因为那边的猴子就跟人类就是还蛮多摩擦的啦，所以时不时会听到猴子会抢人类的食物，所以不要在他们面前吃东西，也不要发出塑胶袋的声音。哦，然后反正就是快速通过就对了。好， 那这个柴山的部分我也很推哦，如果没有爬过的，就尤其是高雄人自己在地人啊，我发现有些高雄人他们自己都认为好像柴山没什么好玩的，但我觉得啦，虽然我只爬过一次，但我觉得柴山就相当于台北的阳明山哦，其实有很多路线可以去爬哦，难的跟简单的都有哦，不要想说就是爬柴山好像没什么，柴山其实我觉得可以玩点很多。好，再就西子湾，爬完柴山之后，我跟我老婆我们就去西子湾看夕阳哦，那边有一大片的海滩哦，就你可以骑脚踏车，可以从那个中山大学那边最高那个文学院那边借 U bike，然后呢就从因为它那边是很上面嘛，所以可以沿着山路一直往下骑，哇，可以骑得很爽。虽然我跟我老婆没有用骑的，我们是用走的走下去，但我下次想试试看，就是从上面骑 U bike 直接撸下去，哇，这样一定超嗨的，对。好，然后我们到西子湾之后就是看夕阳，对，那边也很美，很漂亮。好，那看完夕阳之后呢，我们这次高雄之旅就差不多结束了。那就很推啊，就上山下海都可以在中山大学那边一次搞定，然后再就是上一次我们去听五月天演唱会，在高雄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去旗津。旗津的部分呢，可以搭旗津的渡轮，然后到旗津之后呢，一样可以骑他的脚踏车，沿着他海岸边一直往南边骑，哦，然后再骑到另外一个港口，你再利用另外一个港口搭渡轮回来，你这样子就可以整个旗津都骑过一遍。那旗津那边有一个彩虹教堂，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海参什么贝壳博物馆之类的吧？对，我们没有去逛了博物馆，但是就是沿着这个旗津一直骑脚踏车，也骑得很爽。对，所以总之呢，我觉得这一次去高雄，不管是都市的景色，像高雄港啊，或者是一些新的大楼啊，或者是什么海鹰馆啊。哦，人文的景色或者是自然景色，山啊、海呀、啊、夕阳啊、猴子啊，然后 Lily Coco 啊，我觉得都很棒。对，那这两次去高雄，我跟我老婆就对高雄印象非常好啊，而且那边房价也算便宜吧，就是16万到30万一平，在16到30万之间哦，然后交通也非常方便。所以我是认真的，我觉得这样去完高雄，我觉得可以考虑在高雄置产。对，如果工作有办法在高雄工作的话，那我觉得高雄真的是一个好地方。对，好，那今天讲的可能有一点点混乱，就反正就夹杂着我的旅游跟这个吃的部分。好，那 anyway，反正就是我推的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可以住汉来大饭店，然后可以吃它的汉来海港。哦，对对对，我这次少讲一个，我住汉来大饭店，我非常推啊，这是我跟我老婆住过所有饭店以来，算是 CP 值最高的一家。它的早餐呢，是我看过所有饭店早餐以来最屌、最就是菜色最丰富、最厉害的一个早餐。对。反正就是中式、西式都有，然后还有什么鸭肉冬瓜汤啊，还有挂包啊，然后还有气泡水啊，然后喝的也一堆啊。反正就是，如果要去高雄玩，我非常推荐可以住在汉来大饭店。我跟我老婆之后如果去高雄，应该之后就只会订汉来大饭店了吧？反正就是很棒的饭店。好，所以不管是吃的、住的、玩的，高雄我觉得都很棒，再加上它那边物价也比台北来便宜。所以难怪台北已经连续4年的人口的外移了。好，那这个不知不觉已经讲了快要30分钟。没去过高雄的哦，可以赶快去高雄玩一下。尤其冬天去高雄，哇靠，超赞的！就是台北冷得要命，但高雄可以热得要命，真的很推啊。好，那就先这样子。那期待下一次去高雄，那我们下次见，拜拜。